好，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我们今天早上要继续的来分享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们已经在今天要把七个教会结束了。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教会，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老底家教会。当你听到老底家教会，我相信弟兄姊妹很多人都一定很熟悉这个教会。大概你想到老底家教会，最想到的就是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啊？很有钱。你是指托恩斯林良堂吗？啊、哦，老底家这个教会，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它的这个背景啊，这个教会它事实上是一个贸易和交通的要道枢纽。所以我们看这个图里面，好，其实老底家它是三个道路的一个交叉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交通的枢纽，也是一个贸易的枢纽，是银行商业的中心，所以它很有钱。它是一个我在读到这里我就想了说，其实像香港那个地理的位置哈，它是一个金融一个贸易的中心，也是一个很多很多的一个这种交通的转接到亚洲的到中国去大概都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很富有的地方，而且它又生产这些乌黑的羊毛哈。好，所以它是这个蛮有这个钱的一个地方哈。那么因为这个教会它是一个富有的教会，所以很自然哈，人有了钱之后哈，人就会开始比较安逸，人有了钱之后人就开始放松，人开始会觉得自满，人开始过得觉得自己生活他所以他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来骄傲。那么圣经上里面我们看到这七个教会，主耶稣责备的教会，主耶稣只有称赞两个教会，对不对？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腓拉铁非教会，是不是？好，那么除了腓拉铁非教会之外，还有哪一个教会被主称赞的？考一下啊，还有哪一个教会？斯美拿教会。斯美拿这个教会你就记得它是一个苦难，斯美拿就是末药的意思，所以它是一个经过苦难还能够坚守主的道的教会，所以这两个教会是被主称赞的。但圣经上有两个教会它没有被主称赞，只有被主责备的，哪两个教会啊？一个是撒迪教会啊，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老底家教会。那主责备这个老底家教会，主责备他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15节到17节这里讲到主责备他的。那你看哈，主责备他一开始讲什么？他说前面是讲的不冷不热，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他讲的不冷不热的原因是什么？是下面说什么？他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教会呢，我称它叫做虚有其表，或者说华而不实。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撒迪教会跟他都有类似的问题。撒迪教会其实更惨，撒迪教会他的问题是什么？主责备他什么？说他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换句话说是有名无实。那以今天的话语来讲，一个基督徒如果是有名无实和按名是活的，这个其实是死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挂名的基督徒，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信徒，他们说我很有钱，我很富足，哎呀，聚聚会，吃吃饭，现在没得饭吃了。现在哈，开始考验到我们到底教会。现在你知道这些年，我看见在整个亚洲的教会也开始追求，教会越来越希望自己教会大，教会希望自己能够有大礼拜堂，能够一次容纳几千人聚会。为什么呢？呀呀，你看见那几千人聚会，那种聚会的感觉怎么样？多美啊，多好啊！ 但丢着我不是在我再次强调哈，我不是 against 教会要变大。但弟兄姊妹，当我们追求越来越多的追求外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疏忽到里面的问题。老底家的教会很有钱，老底家会 家的教会他觉得他自己一样都不缺，你看到没有？这个叫做自我感觉良好。那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主就不会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怎么样赤身的。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责备他的都是跟这个教会有关系。老底家教会最引以为傲的，他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是一个金融商业银行，他换钱啊，货币兑换都他都是中心，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很富有的城市，对不对？第二件事情，他们有当时候全这个最著名的黑羊毛的成衣，乌黑的这个羊毛然后做成的这些的衣服。所以这一个对照就是说啊，你虽然有很漂亮的产这些很漂亮的这些羊毛衣，但是主说你却是什么赤身的，你却是赤身的，你却是全身裸体的。弟兄姊妹，全身裸体的在路上走路，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这表明羞耻。主说你其实你根本没有穿衣服啊，你根本是羞耻的不得了啊，你的里面的属灵的光景，你自己里面的那个里面乌黑藏污纳垢，你自己都没有看见。你外面穿着这很漂亮的这个羊毛衣服，但是你里面其实是很肮脏的。啊，主说你是瞎眼的，为什么说他瞎眼的？当时候老底家有当时候可以说很著名的一个医学中心医学院在那个地方，而且当时候这个医学这个医学院里面所发明所产制的这个眼药膏啊也是非常著名的。所以到后面才主耶稣才会说请你跟我来买什么买眼药。换句话说，丢子辈老底家他的眼睛是瞎的，他看到他虽然外面的眼睛是好的，可是他里面的眼睛是瞎的，他看不见自己其实是贫穷瞎眼赤身困苦可怜的，他看到的是自己很富有。你看我开劳斯莱斯，我开 Benz， 我开三什么三 B 的，是不是？你看我住的房子，我住在那个大大的房子，哇，那个房子你一去看去了，那真是我们都可以去那边开 retreat 了。这不就是我们所期望看见的吗？这岂不是我们所谓的美国梦吗？所以你知道这个老底家的问题就是他其实是他戴上了自己的面罩，他看不见自己。讲到这个戴面罩就想到戴口罩。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香港如火如荼在那个地方为着要他们要这个争取权益，他们要这个修改这个法律等等这些，所以香港的人上街头的时候就戴，每个人都戴面罩，是不是？为什么戴面罩？为什么戴口罩啊？因为他们预先就知道这个 COVID-19 要来了吗？不是，他们为什么戴口罩？因为他们怕被发现他是谁，你懂意思吗？这个天影这一个这个系统一下把你照了之后，他就可以认出你来了，所以大家都戴面罩。为什么？所以因此香港后来发明一个法律叫做什么？禁止戴面罩法。你求这个我看大概是从历史上面从来没有的事情了，为了不戴面罩立一个法，是不是？ 那曾几何时，香港这个戴面罩的问题已经过去了，大家已经不再去注意它了。现在变成是我们这边也开始有戴面罩的问题，有没有？所以美国还在那边争着到底要不要戴面罩，到底要不要戴口罩啊？所以最近有一个 CNN 的主播，他们就跟这个北京的他们的记者连线，然后把那边的北京的状况，因为北京最近也疫情比较严重嘛，所以他就把这个状况照过来。那个在美国的这个记者看了目瞪口呆，他说：“哎呀，不是中国人怎么每个都开口罩啊？”啊！而且呢，如果你今天看一个人没有戴口罩，他看到你的话，他马上说对不起，对不起啊。后来结论就是说，今天我们戴口罩已经变成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卫生问题了。好，对不起，我不是谈戴口罩不戴口罩问题啊，当然我们应该戴口罩，我们在这里都戴口罩啊，除了我没戴。那就是我讲的意思说，如果我把口罩戴起来，你看不见我是谁，你看不清楚我是谁，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是戴上了面罩，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你自己的问题。你脸上有这个青春痘，你脸上有雀斑，你脸上有老人斑，你自己以为你自己还是蛮年轻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想今天不光是美国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今天中国的问题，是不是？美国觉得自己是世界强国，其实这叫外强怎么样？中干。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欠债最高的国家，你知道吗？统计到今天，美国欠债有多少？你猜猜看好不好？美国现在的外债是多少？你知道吗？啊？24兆算多少？兆是万，是不是？好，最新的统计是美国的这个外债已经是超过了22万亿。这个天文数据我也是不太会算啊，22万亿啊！所以美国这个外债，我们后面在美国的这些子子孙孙，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把它还清呢？因此，美国今天大家都想要到美国来，为什么？美国梦，美国梦啊！美国正好啊，美国是天堂啊！这个岂不是今天你来这里吗？但是我问了很多来美国久的人，都会说他们摇摇头。美国今天已经不是天堂了。中国在这些年这个经济发展这个飞快，到了一个角度，这个中国好像慢慢要变成世界的强国，在经济上面，在各方面来讲，他都开始想要扮演一个世界强国的这一个角色。但是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跟大家跟我们的面子文化有关系。中国有一种叫做面子工程，你听过吗？大家都发展，所以我也发展哈。所以最近这个最近四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报道消息出来说，在贵州有一个叫独山县，你听过吗？没听过，我也没听过。虽然我母亲是贵州人，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很多少数民族的一个小山小县，大概只有37万人。这一个地方呢，他们这个县因为很穷啊，所以他们本身这个县负债400亿人民币。可是最近他们花了2亿人民币要去盖一个，说是可能是全世界第一的一个有这种啊这种山的一个大楼啊，就是好，我今天没有把它秀出来，看起来有人说有点像是西藏的布达拉宫，所以。哇，大家就拼命的去这个政府就拼命的去要盖这个东西啊，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响应啊整个中国的一个发展啊，脱离贫穷，让这个贫穷的县让它能够发展起来，希望能够促进观光业，让大家来这个地方。 可是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因为他们没有经费，所以最后就烂尾了。烂尾懂吗？烂尾就是说这个最后没有做完呢。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面子工程啊。我想到我做工程的时候，我更是清楚知道，很多的工程是面子啊，甚至叫做豆腐渣工程啊。外面很好看，哇，一个台风来了，一个洪水来了，你马上就看见这个里面也根本就是空的，那个钢筋混凝土根本就是一些烂石头在里面，但是外面好好看哦。中国人很喜欢搞这一套，很会搞这一套。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会不会也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学习这样子的功课呢？我们也学习别人的榜样呢？老底家这个教会，其实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残垣断壁了哈，都是古迹了，但是你仍然可以看见这个城市，它真的是一个很富有很辉煌的城市。据说它曾经在地震的时候，那么当时候沙迪教会跟罗马政府申请费用来重建，可是呢老底家教会跟罗马中央政府说，他说不用，我们自己可以搞定。所以老底家教会自己有钱啊，银行存款很多，所以他们自己重建这个城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这个老底家的这个城市的富足。我们中国人在形容有一句话哈，形容这种情形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什么意思呢？你看外面是金啊，意欲啊，好像是金玉做的，是不是？但是其实里面是什么？一些棉花碎啊。那这个典故怎么来的呢？这个典故啊，就是在这个有一个人叫做刘基，你可能不太清楚，但是讲刘伯温你大概应该有点印象啊。这个成语是出自这个明朝有一个刘基啊，刘基他是元末明初军事的一个策略家，他这个人呢也是政治家、诗人，他通晓天文，他也精兵法哈。那么有一年的夏天呢，刘基就在这个杭州的城里面在漫步，他看见一个小贩在卖这个 orange。那么这个 orange 是很难保存到夏天的啊，所以刘基就发现这个小贩所卖的这个 orange 啊，这个 orange 是什么？橘子，柳丁呢？橘子柳丁不一样哦。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应该是那个好，你看这个样啊，他看这个 orange 啊，哇，外面的这个金黄油亮啊，新鲜饱满，就好像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所以他就跟这个小贩说，他说他给他买了几个啊，虽然那个价钱很贵啊，大概是那种当令实际的这个十倍啊，可是他说他觉得小贩能够把这个橘子能够存到这个现在也是很不容易事情了啊，所以他就贵贵就贵吧，他就把它买回家。剥开一看啊，里面那个肉啊干瘪的，你没有吃过这种橘子？干瘪的，没有水分，好像是什么都是一些的果肉的粒，有没有那种？他看了之后很生气，他就跑回去去找这个小贩理论。他说你看，他把他给你看，你卖的这是什么样子的橘子啊？这个小贩啊，一脸这个很镇定的样子，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很羞愧做错事哈。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卖这个橘子为生啊，已经好几年了，买的人很多，谁也没有说什么话， 只有先生您不满意。这个接着这个小贩就开始 说到了，他说当今世上骗人的事情到处都是，岂止是我一个，请问那些威风凛凛的武将，从装束来看比孙子比吴起 还神气，可是他们真正懂得兵法吗？那些头戴高帽身着宽大长服气宇轩昂的文官，难道他们真正掌握治理国家的本事吗？寇盗横行，他们不能抵御百姓困苦，他们不能够救助，贪官污吏他们不能够处置，法纪败坏他们不能够整顿，这些人一个个身居高位，住着华美的房子，吃着山珍海味，喝着琼浆玉液，骑着高头骏马，哪一个不是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样子呢？哇，给他这样子一番这个慷慨激昂的这个辩述，刘基讲不出话来，回去就写了这一篇叫做卖钱哈，还是卖肝，木字旁一个肝，卖肝者言哈，就写了。所以这个就是从这来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有一天人家来托伦斯灵粮堂的时候，他不要看见我们，哇，我们有很大的礼拜堂，这是我接待一些外面来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哦，你们教会好大哦，你们教会的设备好好哦。弟兄姊妹，当别人这样说的时候，你大概会很高兴吧，会不会？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这么好的设备，是不是？但弟兄姊妹，当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并没有很高兴。我不能说没有很高兴啊，就说我觉得很，我不觉得这是这个，我不觉得我把他这个要当作是对我们的一个夸奖，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如果今天人家来到我们教会里面，看见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话，那这个就跟老底家教会了。我们盼望的不是外面是败金玉其外，我们盼望看见的是什么？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看见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属灵爱主和渴慕神侍奉神热心这些等等，看到这些里面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了。 Amen。 今天北美的教会，我想在外面这个社会一个强调追求物质的一个环境里面，很 不知不觉的教会也变成是受到这样影响。所以我今天看到北美的教会往往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弟兄姊妹们他什么都有，其实他真的是不缺什么，所以因为他不缺什么，所以他对神的道对神的话对属灵的事情他也没有太大的渴慕。 你会不会觉得在这里传福音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有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这个我到这个北京去啊，这个就是带领一个聚会哈。我基本上通常不去带领布道会，但是那是我唯一一次去带领一个布道会。其实之前我也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办这个聚会，他只跟我讲了一次请我布道，好，我就知道是要布道，好，我就去布道了。好了，100多个人被拉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聚会，然后在那个聚会当中的时候呢，轮到我讲到的时候，我当时穿了一副像农夫打扮，因为从乡下上来，然后呢，当时候又是喉咙很不好，喉咙沙哑，可是呢，当心里面就是很大的负担了。对着这100多个人，他们坐在那个地方听到的时候，我就拼命的讲啊讲，我大概记得讲4篇9、4篇，我就讲到后来，讲到后面里面就讲到罪，因为诗篇里面说我们的罪孽哈，我就开始讲到罪的时候，我就看见台下里面很多的人在那边流泪，然后我就知道圣灵在那边工作，我就呼召的时候，我说就到前面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100多个，大概120个人左右的聚会啊。可是当中我后来听他们讲，大概只有40多个是慕道友，其他是基督徒。可是那一天当我呼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来了多少人吗？40几个都上来了。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弟兄姊妹啊，我只能说那个时候我真是看见神好像在中国预备了这一批渴慕的人。那大概是已经是15年前，那时候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很大的不一样了。 我现在讲的情形不是代表现在的，我现在讲的情形是15年前的那个光景。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回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在教会的里，不是我们教会，在之前服侍的教会里面，我们办了一个聚会，也是圣诞节布道会。那么 就跟我们在这里托人是一样，我们也是啊，前面会有趴啦，请大家来吃饭等等这些哈。那么那个很多啊，那个菜很多啊，来一天来了大概500-600个人。结果当我讲到的时候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又有很多节目，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到最后讲到时间只有15分钟。好，15分钟其实很难讲，但是勉强就是尽量把它讲了。但是我也用诗篇，我还没有办法用诗篇那个90篇了，我反正我也记不得我是用哪一个信息哈，我就用15分钟时间尽量的能够把它讲完。讲完之后呼召弟兄姊妹500-600个人，大概来的慕道朋友大概有80个以上。结果呼召的时候你才几个人信耶稣？80个，有8个我就感谢赞美主了。结果最后举手的3个，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大家啪啦请他们吃饭，来了80几个慕道友，然后呢这个节目那个团契这个节目，然后呢牧师拼命的在那边讲，15分钟讲完之后呼召，最后3个人信耶稣决志。那个之后我就深深感慨，这种布道会没有用，这个还不如我个人布道呢，劳民伤财。但另外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那真是看见说今天在北美的人啊，可能他觉得他自己什么都不缺，我这很富有了，所以他不稀罕，你懂这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了解，以为我们在美国做牧师很好啊，吃得好住得好啊，光光鲜鲜啊。我常常跟我不能常常没机会跟他们讲哈，我说其实能够在北美做牧师的，我不敢讲说全世界了，至少我可以说哈，能够在北美做牧师的都是不容易的，都是不简单的。 Amen。传道人都不阿门，所以为什么我看到很多华人教会牧师在那边1、2年、3年啊，多了5年、6年不见了，又换了。所以你看那个聘牧广告，永远是在那边找牧师，你也看见一堆的牧师就一直是没有服侍的工厂。所以机构越来越多，因为没有办法牧会，那么最后就怎么样创立机构。那弟兄姊妹，所以不管你外在再富有，不管你再有钱，其他弟兄姊妹在上帝的眼中那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果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如果属灵里面没有这样子的饥渴，这一种的富有反而是一个罪，反而是对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拦阻。所以主责备这个教会说，你们这个富有哈，你们虚有其表。那么第二个是什么？不冷不热。主说啊，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怎么样吐出去。弟兄姊妹，请问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 Starbucks 去买过咖啡，不一定 Starbucks 了，你到 McDonald 也可以，好不好？你去买咖啡，你买什么咖啡？你说你说今天居然会和我到这个 McDonald， 我到这个 Starbucks 去，哎，给我一杯咖啡。他说问你说，他问你是说要 ice 还是 hot coffee， right？他有没有说 Do you want warm coffee？ 没有。请问你喜欢喝热水或者是冷水？有没有喜欢喝温水？我因为为健康的缘故。哎呀，所以你看这个天气热得不得了的时候，每一个人一杯水。我那天看到那个这个天气实在热啊，所以师母就倒了一杯这个自己做的哈，这个抹茶 抹茶再加奶就叫什么抹，里面没有破霸，就自己做，然后放了冰块在里面，放很多冰块在里面，为什么？天气热，外面96度，哇，怎么样？所以喝那个冰水怎么样？凉快嘛，是不是？或者是说没关系，这么热还是有人喜欢喝咖啡，他会喝热咖啡，有没有？但是这么热的天，有没有人说哎呀我就喜欢喝温咖啡？所以你听过热茶，你也听过冷茶，有没有？你有没有听过温茶？就在今天也是如此，一个不冷不热的让人觉得作呕。其实这个老底家他是这样子，好，没时间多讲了哈。他其实接近这个希拉波利，希拉波利是有热泉啊，其实现在叫做棉花堡哈，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观光地方啊，我们去过。那么南大概东南边呢是这个叫做哥罗西，所以哥罗西是冷泉，那么那个是个希拉波利是热泉，那这两边的泉水呢到了这个老底家这个汇在那边的时候就变成是不冷不热。然后因为它这个有碳酸钙的关系哈，所以那个水里面还有这种碳酸钙的味道哈，所以这个水喝起来就不好喝，所以为什么主说我就把你吐出去啊，因为这个不冷不热的水很难喝啊。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不冷不热让人很难受啊。所以这是老底家被责备的原因。然后我们再看呢第三个，老底家这个虽然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但是呢老底家这个字就跟杀敌，我们在前面只讲菲拉铁菲菲拉铁菲是讲的兄弟相爱，同样的这个老底家这个字它的希腊文也是有意思的。希腊文是什么呢？老底家的希腊文哈，它原文是两个字把它合在一起了，一个就是人民，另外一个就是风俗习惯，这个 judgment just 或者是 right 啊，那这些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就是指的是民主民治啊，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老底家是什么呢？老底家就是一个强调人民做主，强调一个民主的一个这个社会，就是这个非常符合北美，有没有？我们美国人最骄傲的就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你看中国不民主啊，所以我们民主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投票就可以决定，多数人觉得 OK 就 OK， 多数人说 Go 就 Go， 对，是不是？听准备，所以民主是人民做主，多数人来决定。那我不从一个制度上面来讲，坦白说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民主可能还算是比较好的制度。但弟兄姊妹，请问今天在美国的民主的这一个环境之下，美国的民主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今天大家不戴口罩你敢怎么样？今天选举到了，我把你 vote 下去， 我再去这个选一个我支持的人出来，他支持我的主张，然后呢你再敢叫命令我戴口罩，我就把你抓起来。这就是民主，就这呗。所以这个社会上面，我们今天已经看见美国的民主社会，其实这些人民素质差，人民的这个道德标准低啊，所以没有神的一个结果，今天的民主就变成是什么？就是肉体做主。那今天美国的教会呢？美国的教会如何呢？我们都知道 Rick Warren 牧师，对不对？连为 Rick Warren 牧师这么大的教会，这么知名的教会，又是在美国的，可是你去看他里面讲到这个，他的书里面讲到那叫什么直奔标杆啊，那本书里面还是 purpose driven， 就是直奔标杆这本书里面哈，你可以看见他很清楚的，他在曾经这样提过，他说他基本上他就是说他不认同美国的这种民主的制度哈，要在教会那里面来使用。 所以他说他们教会里面的会员大会从来不开的。他说除非这个教会重大到一个地步要卖教堂呢，要买教堂呢，或者是主任牧师要辞职了，才有必要去开会员大会。弟兄姊妹，可是今天很多的教会把民主当作是仙丹，把民主当作是最好的。那 unfortunately 今天教会世俗化的一个结果就是教会放弃了神主，而把教社会上面的那些东西拿来在教会里面用，所以形成一个结果，教会很多时候开会然后呢表决，多数决定大家就去做，所以你看为了这样子要争取大家多数决定，所以有时候会变成私下里面，我们教会还感谢赞美主，我听过台湾有教会啊，每一次要在这边选举的时候啊，选长老选执事的时候啊，哎呀就还会有非黑函啊，还会有人就去打小报告啦，或者是甚至去买票，哇，教会如果到这种地步的话，这种教会已经不是教会了。教会不应该是民主，圣经上哪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民主的？没有。如果你找到的话，有机会你可以翻圣经我们来看，但是你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提到，如果我们就举两个例子，初代教会，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一个是安提阿教会，这些都是所谓的模范教会哈。我们来看看，当这个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碰到就有人在讲说，哎呀这些外邦人信主了，他们到底应该不开可不可以吃血啊，对不对，你像中国人喜欢吃猪血糕可不可以呢啊、哦、那时候没有像中国人传福音的哈，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一个主题了，那么就召开了耶路撒冷就召开大会，保罗跟巴拉巴也回去开会，那么彼得使徒们也在那边开会，然后当时候的教会的这个主要的负责长老雅各也在那边，所以教会的领袖们就一起开会，开会了之后呢，最后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议，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所以你注意看见没有，他们虽然也经过讨论，彼得巴拉巴把他们在宣教工厂所看到的情形跟他们报告，神怎么样子得到外邦人，彼得也说怎么样神向他显现、让他看见这个是活物，看见的不洁净的可以吃，讲了这些事情，然后呢最后雅各就起来做总结，就说既然我听了你们这样说，那么我们感觉到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所以圣灵和我们定义，他做了一个结论，不将这些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就说外邦人你不需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去受割礼，这些事情他们就规定了几件事情，比如说这个不可以杀这个勒死牲畜的血，不吃这些血啊，把这些不可以奸淫这些事情，把这些事情告诉，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众教会。那么另外安提阿教会也是如此，你看看哈，安提阿教会他是初代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在一起祷告侍奉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侍奉原文的意思也是敬拜，他们在那边敬拜，在那边进食祷告，一起这些教会的领袖看到这个 COVID-19 这么严重，大家聚在一起在这边祷告，在那边敬拜主啊，求你显明你的心意，我们该怎么样做啊？他这个我是这样模拟这个情况哈，但是他们当初是为了什么呢？主啊，我们接下来主啊，你的方带领我们要往哪个地方传福音啊？这个该怎么样，是谁该差派出去，他们在那边祷告寻求的时候，然后圣灵说什么，把保罗跟巴拉巴差派出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保罗跟巴拉巴在我们教会的话，你会不会圣灵说保罗巴拉巴差出去？不行的，保罗巴拉巴走了，我们教会就垮了，不可以。但是这一群教会领袖，他们都顺服圣灵，圣灵这样说，他们清楚的知道。你现在没有，我们没有时间去探讨这细节的问题哈。他们清楚知道圣灵说， 所以他们就差派了保罗跟巴巴，开始了整个初代教会那个外邦，这个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就开始带到撒玛利亚，带到了外邦去，直到地极。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很多时候是谁说呢？就是多数的人这样说。我再说，这不是说这个绝对错，但是我们习惯听人的声音，听人的意见，大多人都觉得对，好，我们就去做。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花多少时间祷告？我们有没有在祷告呢？我们有没有在寻求神呢？我所了解的是，我们大部分很少在祷告。弟兄姊妹，不管你的小组团契都是一样。今天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你们在寻求怎么安排聚会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在祷告？教会的 leader 们，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在寻求神的心意如何？基督徒在你家里面面临到你自己人生的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你多少时候是说，主啊，你怎么说？你要我做什么？还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去找这个人，找那个人，问这个意见，那个意见，最后我们根本虽然说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外面看起来是基督徒，里面呢，其实我们不像一个基督徒。这就是老底家的教会的问题。所以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主吩咐，主最后责备了之后，主最后一定有劝勉。老底家教会主对他的劝勉，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悔改。你会发现在七个教会里面常常出现这个字，有没有？悔改。也许你可能在这个灵粮堂这些年听到很多次讲悔改，听到很多讲到这些悔改认罪。也许你说，哎呀，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去听，我要去听那些帮助我鼓励我安慰我的信息，所以我将我自己的这个，反正现在来不来教会也没人知道，所以现在你选择的权更多了，所以今天我觉得我想听刘头牧师讲道啊，下个礼拜我想听听看寇绍恩讲道，再过一个礼拜我去听听唐崇荣讲道，哇，好棒啊，每个礼拜可以听不同的名目讲道。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我要说你要悔改，你根本没有一个委身教会的义工观念，你是一个消费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老底家教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他觉得自己很不错，问题都是别人错，牧师讲道不好，这个敬拜团带的不好，或者是教会不关心我。教会不关心你，你为什么不关心别人呢？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时间多讲了。我以前到一个小乡下的教会去，那时候我在工作，我去那个地方，最后离开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年轻人跟我说，他说你是第一个打进我们这个小圈圈的。我说啊，你们有小圈圈我怎么不知道？我没有去考虑那么多复杂问题，我觉得我到了异乡，我需要找一个教会，我去那个教会我就去了，我就留下来了，我就在那个聚会了，人家七点半开始，我七点钟就到了，他们诗班练习啊，我就说好，我也参加诗班，我也跟他们一起练习。我很渴慕，我常常到教会去，我在工作之余很忙的情况之下，我有空我就到教会去，我主动的参与。所以他们说有小圈圈我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说，你看他都不关心我，你看我们这个。弟兄姊妹，那你试试看，如果你决定委身了，你就委身下去，你决定委身了，你主动的来参与啊。弟兄姊妹， 求主真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要复兴，否则你今天到最漂亮的教会，最所谓最属灵的教会去，可能那个教会因为你去之后它就比较不太属灵了。属灵生命的成长绝对不是靠听到听来的。老底家的教会，主跟他说要悔改，脱下你的面罩，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今天很多人戴一个面具到教会来，现在也不用戴面具了，反正管你是 Zoom 管你是直播，有时候我发现我们现在用 Zoom 跟用 Line 没什么差别，因为用 Zoom 呢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的人这个冲马桶的声音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把它关掉，其他真的没什么差别，因为本来 Zoom 是可以大家影像同时看嘛，对不对？大家也不愿意让你看，看会我就不自由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好像我们就形成一个，这虽然这个疫情的之下，大家说感谢主，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传播可以更广啊，讲得很好听啊。但事实上，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挑战，挑战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你属灵生命成长，如果你只是要靠着别人的话，你这一段时间，我 guarantee 你半年之后，你属灵生命就会走入低谷。所以我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在这疫情的时间，他们就开始来参加早上的晨祷，他们开始来祷告会。因为你不能够只有靠主日聚会，现在我在那边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在打瞌睡，可能你现在躺在床上这边看着我。弟兄姊妹，脱掉你的面罩，真实的来面对自己，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所以主跟他说，你要用火炼的金子，要用白衣，用眼药，这些东西我没时间多讲了。简单的说，主耶稣就是说，你要看见，看见，看见，你里面是赤身的，是贫穷的，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所以你需要看见。有一个先生呢，他怀疑他太太耳朵越来越聋了，大概年纪大了，不知道是不是重听到一个地方，可能耳朵为什么每次跟他讲话他都听不到，所以他有一天就想试试看他太太，他就站在10公尺的地方，他就叫了太太，他太太你听得到我吗？他太太没反应，他再走近点，走5公尺，然后再叫太太你听到我吗？还是没反应。第三次他就想这样子不行，好，走到他耳朵旁边跟他说，太太你听到我吗？突然太太看着他回答说，听到了，我已经是回答了你2次，你都没有听到。所以啊，自己听不到还说别人听不到，这叫假冒为善，有没有？这是不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今天这个是不是你的问题？所以宋尚杰博士在讲到悔改的时候啊，宋尚杰博士之所以被上帝使用，他自己说，他说我之所以被上帝使用，我之所以得到能力，就是因为我常悔改，向神认罪。所以宋尚杰博士他讲的说，他说你得主救恩者，如不常省察自己的罪，不免沦为假冒为善者。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得着主的恩典，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信主，我们说我们自己重生得救了，他说如果我们不常常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不同，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很容易变成是假冒为善。所以过去的这个礼拜三晚上，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提到那个 Evan Roberts， 他在这个带来英国威尔士大复兴的那个 Evan Roberts 哈，罗伯斯哈，那么他讲的一句话，有人问他属灵生命的成长该怎么样子成长，他问他一句话，他说你上一次的认罪是什么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常常会感受到敏锐到圣灵的光照，你能够常常的是做一个认罪的人，你属灵生命的成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不是说只有靠认罪啊。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久了，渐渐的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我们看到都是别人的罪。看牧师今天讲到又都是讲这些东西，你看这个诗班在这边献诗，你看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但是自己的问题看不见，这叫假冒为善。所以当年耶稣责备最厉害的是什么人呢？假冒为善的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自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啊！你看那个罪人，我不像他，上帝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上帝我每个月十一奉献，生了 baby 我还做感恩奉献，你看我不像他。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谦卑，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问题。老底家富足骄傲，所以他看不见自己里面的贫穷，看不见自己里面的问题。那么最后主对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勉励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勉励，就是他说你要发热心。发热心我把它形容就是要火热爱主。弟兄姊妹，你看哈，这个发热心这个字啊，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提到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你看见上下文没有？这个心里火热跟什么有关系啊？啊，跟服侍有关系，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殷勤不可懒惰，后面就说常常服侍主，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勉励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弟兄姊妹，所以我再说，如果你只是一个做做礼拜的基督徒，基本上你就是老底家的基督徒。也许有的人说，哦，有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可能我年纪大了或者怎么样。不好，如果你真的是你什么都不能参与，因为各样的原因你什么都不能参与，有一件事工你一定可以参与的，其实不止一件了，就是祷告，是不是？所以我听到有长辈讲说，牧师啊，我常常为你祷告，我心里面很得激励，知道我们是不孤单的。虽然他年纪大了，他不能够做什么了，但是他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所以祷告就是侍奉。就是被一个基督徒，我常常讲，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讲了很多，我现在自己反省一下，我发现我最近这些人讲的比较少了。我记得我刚刚来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们讲说，我说要做基督徒就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是不是？所以我曾经讲过说，我说我看到那个摩门教，我看到人家耶和华见证人那么样子热心的时候，我说如果他们不是异端的话，我一定叫我的女儿去参加那样的教会。弟兄姊妹，主说你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当然主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冷啊，冷了你也会看见你自己的问题，最差的就是那个不冷不热看不见自己问题。所以主说你要火热，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要火热，主耶稣也是火热。好，你看看哈，主耶稣他在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洁净圣殿的故事，有没有？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有没有？这个焦急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热衷热忱的意思。这个火烧啊，甚至的翻译的更夸张了，这个火烧的原文的意思是吞吃，把它 eat up， 狼吞虎咽，尾声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说，主为着他的家，为着主的教会，为着神的殿，他说他真是火热到一个地步啊，甚至这个好像是这个火热的灵啊把他吞吃了。 保罗好几次被人家称他是疯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就作为自己的疯狂做了一个辩解，他说我们若果疯狂或者说癫狂是什么？为神。今天的教会的问题是为主没有办法疯狂，但是为了钱会疯狂，为了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会疯狂，为了自己要买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牌的一个手机或者是一件衣服疯狂，这叫购物狂。就准备，但是主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什么？是为神疯狂。 Amen。 跟你旁边说要为神疯狂，不要为小事抓狂。有时候啊，我们的焦点不在神那边啊，一点小事就最后抓狂，特别居家必一的时候，又说一点小事情啊，这你看你怎么这样，你看你怎么样子，哎，这弟兄姊妹，如果你花时间多点祷告，花点时间多点传福音，我想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抓狂了。今天像保罗这样子癫狂的人在哪里？历世历代神兴起很多的人成为我们的榜样。有一个在美国印第安人当中工作的一位这个宣教士啊，传道人，叫做大卫布莱恩 David Brainer。 他是1718到1747年的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向印第安人传福音，他不顾一切的拼命的在那边传福音。五年的时间他骑马旅行步道超过3000迈，由于他过度的这个疲劳，最后他30岁的时候他就到主那边去了。另外一个受他影响的一个人叫做亨利·马丁 Henry Martin。Henry Martin 也是比他晚一点，1780到1812年的人。那么他有负担想要去印度传道，他在要去之前呢，他去医生检查他体格之后，医生就跟他说，他说你的身体太弱了，住在印度气候不好，恐怕你没有办法久留人世。那么这个亨利·马丁就问他说，问医生说，他说那照你看我还能够这个活多少年呢？医生跟他说最多7年。听了之后他不是哎，那这样子我不要去印度了，他听了之后他很高兴，他说啊，我还有7年的时间能够去为主做许多的工作了。于是在1806年他往印度去传道，1811年到波斯就是伊朗去布道，之后他顺道经过亚洲，然后就这个到了这个土耳其北部一个很严寒的一个地方，他就病死在那个地方，享年31岁。在临终之前他写了一首圣诗，这个圣诗叫做为主烧尽 Let me burn out for God。 他的歌词这样说，让我一生为主成贵重器皿，一生用口用手用脚为主劳碌，一生为主燃烧，直到生命尽头。昨天有一个父母亲，华人父母亲打电话给我，谈了快2个小时。为什么他们一直找我呢？因为他们的儿子去参加 InterCP 的这个暑假的这种在国内的这种的短宣啊，所以他回来之后又准备想要新年要去土耳其宣教1年。父母亲觉得说摇头啊，怎么可以啊，这个孩子不成熟，他不晓得他在做什么，所以他就跟我谈很多。当然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孩子的一些做法等等这些我觉得他可能也需要调整，比如说可能跟父母亲没有很高清楚的沟通啊等等这些。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以前这些宣教士他们出去宣教，难道他们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吗？ 他说你看现在全球都是 COVID-19 的，对不对？土耳其或这些地方，这不都是这个土耳这个太危险了等等这些。我其实我也很 struggle 这件事情，我坦白讲，是不是？但是我后来想想，我说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我说当年要去非洲的宣教士，哪一个不知道他去非洲有疟疾，有什么病，有什么病，有什么病，什么病，他去那边很可能就死得很快。李文斯顿去了，对不对？你想想看，一去多少年，那是印度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呢？我两千多年的时候去印度，我都觉得那个地方简直不是说不是人住的，至少我觉得我们很难住在那种地方。但是宣教士在两百年前，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宣教。你想想这些地方危不危险？这些地方疾病多不多呢？听什么？如果我们考虑到什么都很安全的时候，也不需要你去了。我再说，我不是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绝对的，但是我从这些可能我们觉得他们有点狂热，我们觉得他们有点极端，我来反思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太冷了。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真是让我们灵粮堂的弟兄姊妹们都成为一个为主燃烧的人。不管你年龄多大，不管你是已经是好像是退休了，或者是好像已经是没有其他的责任了，都不管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一个人为主而活，他可以一直为主燃烧到死的那一天。 Amen。 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短暂的人生能够为主烧尽，宁可为主烧尽，不要朽烂。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知道除非你的灵火焚烧，否则主啊，我们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失望，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火热。亲爱的主啊，愿圣灵的火焰来点燃我们的心，愿圣灵的火焰点燃我们的教会，愿圣灵点燃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愿圣灵点燃我们里面那个起初的爱心，愿圣灵把那个已经渐渐变成是温水的那个生命要再一次把它眺望起来，让我们的生命真是成为一群为主来燃烧的一个生命。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年纪大小，无论我们是这个在什么场合什么这个情况之下，主啊，让我们每一个都是为主而活，并且是为主燃烧的人。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